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按照惯例，首先来回顾历史，那要一下回顾两茬历史。1990年的今天是哈勃望远镜首次观察了类星体，那么在1970年的今天，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辆成功运行的遥控月球车。
没想到这么早就有这个月球的遥控车了哈。
是。
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来自于西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说，其实不是他们说，是我们平时都说爱情可以跨越民族、年龄和阶层。那么最近呢，西澳的一名狱警貌似就勇敢地踏出了这样一步。
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与自己监管的女囚犯产生了地下情，并且成功的令这名囚犯怀孕。
关键这个成功这个字儿特别喜欢哈。这事儿是发生在今年的上半年，是在西澳的一座监狱里，一个女囚犯呢突然最近就接受检查的时候发现怀孕了。可能在想她可能入狱时间不长，这怀孕是很正常，但是这个女囚犯已经入狱两年了。
所以警方就怀疑说是监狱的男性工作人员与其发生了性行为。不过呢，令人失望的就是这个监狱内的所有男性工作人员都说自己是纯洁的，那么绝对和囚犯之间始终都保持的是纯洁的基本感情。
可是这个人类他和黄鳝不一样，不会就是雌雄随时变来变去可以自体受精怀孕哈。既然大家都不认账，那么就只有用科技的手段来进行鉴定了。于是在进一步的调查之后，警方有了一名怀疑的对象。所以现在只要等的是什么呢？等着孩子瓜熟蒂落，生下来取一根毛发做一个 DNA 鉴定或者是一滴血鉴定，那么这个事迹就非常简单水落石出了。
但是那么这个被怀疑无偿赠送了祖传 DNA 的狱警呢，却在孩子出生之前突然提出了辞职。
警方说了，如果这个 DNA 的检出来这个孩子是他的，他就会被解雇。所以他现在用提前自己自动离职的话呢，可能就免去遭到这样羞辱的结果。
但是呢，这名狱警辞职前呢，就告诉同事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他的，因为他早已经做了结扎手术，无法输出祖传 DNA。
其实结扎手术也不一定都成功的，这从一个学医的角度来说未必是完全成功。
这是一个多悲惨的故事。
就是百密而有一疏，这个成语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学好。
是百密一疏，然后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对，很多自相矛盾的成语。
但是关键我们要看这个法律怎么判决这个事儿啊。你看这才令人惊讶的。在西澳哈，狱警和囚犯发生性行为不触犯法律。所以结果确定了，狱警也不会被警方起诉。
只不过这是修一下而已，
这只是打破了这个工作上的这个从工作关系。
就是说明这个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好，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悉尼晨风报。2020年还有两年，今年是16年，17年我都没想懵了，16年，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3年多，最近过得有点浑浑噩噩的。到2020年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空间科学家会云集我们悉尼，哇，好多超级大脑啊，召开最大的空间科学会议。
是的，那这个呢，也是人类开启火星之旅的下一个十年的起始年。
前两天刚看了这个 Elon Musk 说的，很快就要展开这个通往火星之旅了哈。我们已经登上过月球，现在就盼着上火球了，火星。这项由空间研究委员会组织召开的空间科学大会呢，一直来有这个空间奥运会之称。它会在这个达令哈珀新的会展中心召开。
而这次能够有机会召开这个大会，悉尼是打败了上海、这个巴伦西亚、布拉格和洛桑等等城市之后拿下了这个主办权。那新州旅游与重大活动厅的厅长埃尔斯就表示，届时将有多达3000名国际空间的科学家是齐聚咱们悉尼。
我每次都差点看成国际空间站的科学家哈。那么在经合组织成员里，只有澳大利亚和冰岛没有正式的太空计划。但是冰岛很快就加入欧洲太空总署。那么今年7月的时候，新西兰也设立了自己的航天局，就咱们澳大利亚还没有了。
是，那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校区的空间研究主管就表示，虽然澳洲没有正式的宇航局，但是有自己的太空计划。
这个怎么理解？我那天在想
可以参与别人的吗？
就是我这么一脑子就想到，虽然结扎了，但是还是成功的受孕。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这个好好的想一想的。
嗯。
那么这个空间会议在2020年召开，看我们正好说 Elon Musk， 他的 SpaceX 就是计划要发射飞船去火星。那么他9月的时候，2月前就宣布这个火星之旅最早在2018年就要启动，2024年实现人类登陆火星，也就是要飞6年多的时间。
是的，美国的宇航局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的计划呢相对晚一些，预计将于2030年这个末期实现人类登陆火星，并且计划是实现火星的移民。
嗯，马总又走在前面了哈。
嗯，
冲出地球，投身更为广阔的宇宙，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宏大理想。但这个理想不仅仅是在于科技的突破，更是人类保持好奇、敢于挑战、勇于探险精神念力的一种表现。
确实是。
嗯，因为前两天是在看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就是、后来这个有一个人造的太阳。那么大家最后在这人造太阳的功能丧失之后呢，它可以实现就是像一个太空的帆船飘到恒星继续远行。那那个时候地球上大家的物质已经到了高度发达，无需再为人类谋求更好的发展，所以就丧失了最后探险的精神。而最后很多这个原来擦摩天大楼玻璃的那种外墙的蜘蛛人，因为他们常年在上面工作，他们反而还继续保持要这样的精神，所以他们就带着自己的梦想离开了，永远离开了地球上的家人，去实现恒星际的漂流。看完了特别的向往，我觉得人类这种探险精神永远真的是好奇要保持下去啊！
你争取赶上那个移民火星，
我真愿意。如果我的身体素质和智商达得到他们的要求的话，
我会给你送行。
我以为你说你帮
我
充值，
不会不会，我会给你发地球上好吃的照片。好，我们接着看这跟这有科技有关系的消息啊。那先驱太阳报就说了，最近呢，在地球以外去搜寻智能生物的诱人想法，又向现实迈进了一步。
哎，最近我们澳洲就宣布了加入美国的突破计划，将会在这个新州中西部的 PAX 望远镜基站参与伟大项目中。我还是担心我们没有航天局的支撑，还是比较担心。
那这个突破计划哈，是美国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和俄罗斯亿万富豪也是科技投资者尤里米尔纳在2015年共同创建的一项投资1亿美金的寻找宇宙深处的智慧生命的这个计划。
嗯，就前面给大家提到刘慈欣这部科幻小说叫做中国太阳，就自己制造的这个人工太阳当中，他们最后这些擦玻璃的蜘蛛人，他们之所以敢于去太空探险，就是当中特别提到了史蒂芬霍金跟他们交流之后得到了霍金的支持和这个真的是在他们的鼓励之下，
这个和现实这个结合相紧密哈，
非常
非常紧密。当然你要这个你真的不是卖书的，
对对对，不是这个他书真的好看，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人还是要学会展望未来，不能老活在过去和这个。当下也要活，未来也要活。那么这次 PAX 的望远镜基站就会利用它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获得在北半球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太空信息，就是加大和寻找到外星人的几率。
嗯，那同时这个望远镜基站呢，每年是吸引10万人前来参观，而且也成为我们澳洲的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地标。但是就这个找外星生物的事儿，其实还是挺恐怖的。你找着别人，别人就找得着你。但你都找了之后，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欺负你？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有很多的类地行星当中，比如说我们可能是第五地球，前面还有4个类地行星，就第一地球、第二地球。那么谁的科技越发达，因为人类这个欲望最大的它的根源就是一种占有和贪欲，所以你很难克服这种原始的。
睡觉什么的
啊，
我就想睡个觉啥的，
它可以让你长眠。我们来看看江西卫视，最近安徽合肥的一个男子在网吧上网时手机被偷，经过排摸，警察把这个嫌疑人靳某给抓获了，但是很意外，靳某说他自己是有委屈的。
哎，为什么呢？他就说了，原来手机偷来不到2天，还没来得及拿出去卖钱，就在他家里莫名其妙的自燃了，而且残骸至今还摆在家里。
哎，那么什么牌子的大家估计就已经猜到了，不说了。与此同时呢，为了重拾美国用户对自己信任，三星最近在纽约时报，说好不点名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刊登了整版的道歉，就是为原地爆炸的这个 Note 7和当然他们的洗衣机也是一块殉情了，就是进行道歉。
那对于他这个盗取智能手机啊，我刚才说这主人公然后呢原地自我毁灭这么一个案件呢，网友们是纷纷称赞这个智能手机在科技的道路上勇攀高峰，如今可以一键火化保护隐私。
维护到了哈。那说到这个一键火化，我接下来我们看看知名博主英国那些事儿，因为我们看到已经有人在 火化他们自己的钞票了哈。
对，
那最近印度就出了一件撼动全印的大事儿，全国、
嗯、
那这个事儿呢是来势汹汹，压根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是印度的这个莫迪莫总啊就突然宣布，从这个就印度全国上下所有这个500和1000卢比大面额的这个纸钞，就一晚上其实还没到，就几个小时之内就作废了。
那消息一出呢，印度人民立马就炸锅了。
嗯，
那其实前几天啊，大家还在这个还在关心美国的事儿、
嗯，
替美国人民操心究竟谁当总统。但是印度人民比较惨，他们就是遭到了这一记晴天霹雳。而且有分析就说，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宣布这个时间点，就是为了要和美国总统大选然后放在一块儿。
是的，
这样大家就不关注钱
了。对对对，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这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他们这种储存的方式，你就看得出来，在10月8号晚上，印度总理莫总就是宣布，不是流通的500和1000面额的都当天作废嘛？
嗯，
是8号晚上宣布，9号凌晨0点开始生效。这个突击战、闪电战打的真是好，那么比曼斯坦因还厉害。那么说他这个突然宣布说废就废，消息一出，印度人民就蒙圈了。
那么莫总为什么猝不及防的宣布这事儿呢？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击洗黑钱，
还有就是逃税。
哎，
因为这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实的情况，在印度哈，为什么说哪怕是美国总统当选，也不会影响到印度人民对于这个金钱的这种概念？因为在印度，只有3%左右的人是纳税的。
我的天哪！
你没有听错。就是3%，
我的那他们那个国家发展得多厉害，3%的税就已经到世界的经济体这么靠前。当然，为了这个避税啊，在印度很多人都不把钱放进银行，那不放进银行呢，就查不到账，查不到账呢，就不用交税。
哎，
这个逻辑很清晰。
这钱怎么放呢？
藏家里呗。
嗯，包括正常的收入、贪污贿赂的，还有其他见不得人的钱，因为脑子里是不是闪现很多老汉将钱放进灶堂，老伴不小心点火烧毁，老汉将钱放在床下，然后把废品的一块20元收走，是不是大家看过很多这样的社会新闻？所以为了呼吁民众主动上报收入，诚实的纳税哈。
嗯，
莫总就说，各位亲，你坦诚的把钱藏的拿出来，交了税了，我不问你怎么来的，也不会罚你，我就只扣30%到40%的税，这事儿咱就了了。
然而那这样苦口婆心的怀柔政策并没有啥用。
嗯，
于是呢，见来软的不行，就逼得莫总放大招。那既然呢宽容你们还跟我装蒜，那么就不要怪本宝宝手辣，你能藏我就能把它变成给废纸，
我能变宝为废。
当然了，你肯定是藏面额越大的越好嘛。
对,
对
对，就是500和1000
省空间。
哎，关键是这个莫迪他还是在自己的官方推特，没有通过政府发，是通过自己的官方推特发，说
是这么任性，
为了打击这个，哎，对，为了打击这个，主要是说黑钱和这个逃税，所以11月9号凌晨开始，500、1000的统统作废，亲此。
嗯，那于是呢，将所有的 ATM 提款机在9号、10号暂停使用，同时将发行新款的500卢比和2000卢比的钞票。
哎，旧版的这个就作废了哈。
嗯，
当然，印度官方后来也温馨提醒的是什么呢？就为了避免给民众带来不便，在12月30号之前，大家还是可以把旧钞拿去换成新钞的。真的不要以为这是很贴心的举动。
嗯，
当然他也说了。旧钞作废后72小时可以在国营的医院，你可以生个病去看个病啊，公交系统啊，国营加油站啊，合作社牛奶站，还有公墓可以买墓地，这种可以使用。所以你真不要以为就是他给你换就这么贴心，因为这个当中是有玄妙在的。
嗯，哎，那么就解释一下哈，就说你们家藏那些现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不去银行换就当没了，就彻底废了。
嗯，
囤家里都是废纸，那家产呢一夜就清零。
嗯嗯，擦屁股都硬了那个纸。
是。
第二呢，就是去银行换新钱，但是换新钱这就问题来了，意味着什么呢？你就把你的资产全部抖了个门清。
哎，嗯，
每个人有多少钱逃了多少税，现在秒懂了，对吧？
是。
然后莫总的杠杠的手段，分分钟就把全印上下的这个现金黑钱给彻底摸了，顺带还给你洗了。
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大家猜猜看，印度人民都忙活啥去呢？
忙着存钱。但是昨天新的消息来了，印度现在分成两波，说穷的人忙着去银行存新换新钱存新钱，富人全部去囤 iPhone 7。
为什么？
我因为可能是因为三星容易自燃的原因，我觉得。然后这个就是赶紧的，所以不存的话就只有等到现在马上北半球，当然也就入冬了哈，
嗯，
只有来烧火取暖了。
那我们看到8号当天晚上呢，全印度大小街道的 ATM 都是排起了长龙，那印度人民拖家带口连夜出动，生怕就晚出门一秒家里的钱就变成废纸。所以呢，很多网友就说这种场面跟中国春运的状态是非常相似的。
哎，谁都把给落在后面了。好了，上一周一年一度专门给单身人士量身打造的剁手狂欢节大派对结束了，那么一个个围绕购物车展开的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也拉上了帷幕。下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涵盖九部经典影视作品在内的双十一纪念剪辑，来悼念一下这一天蒙受巨大损失的信用卡和钱包以及备受伤害的各位丈夫以及男朋友。那九部作品分别是什么呢？
《甄嬛传》、泰囧、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西游记、情深深雨蒙蒙，还有加油吧金三顺、琅琊榜和范冰冰版的武媚娘传奇。
看大家的耳朵好不好，能不能听出来。
你觉得我新买的唇膏怎么样？快回答。
完美。
那我再买件衣服搭。
去年买的不是还有吗？
可我得了一种，
真的，
今年看去年的衣服会丑哭的病。
那你还买什么衣服啊？得买药啊。
去把我购物车清了就原谅你。
能不能给缓缓啊？
我就是缓缓啊。
请让我自由的狗。
哎，大哥，我们逛街去吧。
不去。
那你双十一不买点东西？
不买。
那你手机借我，我想买。
不借。
哎呀，你不知道现在全网都打折吗？
那买车能半价吗？买房能两折吗？买女朋友能免费吗？
你是不是没钱啊？
什么没钱？不在双十一购物才是真正的有钱，才是正确并优雅的炫富方式啊！可紫薇她就是不听。
你疯了吗？被剁手的难道不是你吗？去年是你喊着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全国人民都已经看到了，就不要让紫薇背黑锅了好吗？有图有解宝，你要让我把视频放一遍吗？
紫薇，你看到我的手了吗？他不听我的使唤，他想着取快递呀、啊！
那就放了他吧。
吴大人，您的快递都放门口了，您先收下。
我双十一买的，你双十二才给我送到，我要投诉，欺负我不在江浙沪啊！怎么管不住这手啊？我怎么管不住这手？
剁手你是爽，俺们快递员可累得要进火葬场了。
哎，收件人呐，还都写得乱七八糟的，爬到人家家门口还要喊思聪太太，您的快递睡了王凯的姑娘在吗？
真是不害臊啊！师傅，除了我们，某宝的工程师、程序员、美工小编也口吐鲜血，挣扎着扑腾在一线呢。
为什么我收到短信说信用卡透支了？你都买了什么？快说！
我手机被黑了，钓鱼网站，我还不是为了给全家人过冬，趁双十一囤货。
你想骗本宝宝？
你们没学过数学吗？买300送300，等于不要钱；买300送100，就是赚100。我只是给您发家致富啊，老爷子。
够了，
爸，不要冲动嘛，打伤妈的手，我的秋裤谁来买啊？
依萍，全家属你最勤俭，帮我好好教育他们。
爸爸，别为难我，毕竟我刚给阿里投了30万。
不要叫我爸爸，马云才是你爸爸。
你这是刚吃完土光剂洗头了吧？
啊，我见你根本不需要洗头。
说的好有道理，单身狗的画风就该这样销魂。你准备抢购什么牌子的狗粮啊？
哼，双十一我会去抢狗粮，早备好了。
今年吃个够，明年双十一就不需要了。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哼，喜欢我？别人的追求者不是小鲜肉就是大富豪，我的居然是个表情包，真好笑。
小姐，你给我站住！你温柔贤惠，怎么就是没脑子？
我
青岛大虾38块钱一只，你却豪气云天的买。
我
不敢成功客服跑路了，你却毫无怨言的等。
我
代购说先交保证金才发货，你就毫不犹豫的交。
我
为了挣钱养你都得痨病了，你还一点网购安全意识都没有吗？
我
手指好看有什么卵用？按后门键解锁支付都分不清左右手。
媚娘，能为你按下后门键，不仅仅只有大黑牛，这也可 OK 的。
陛下，媚娘岂是自私自利的女子？天已经开始变冷了，女生是时候给男朋友买一件新外套了。
媚娘，朕爱你一辈子。
而男生也是时候给女朋友买毛衣、秋衣、大风衣， 胸罩、口罩、棉耳罩、筒袜、丝袜、连体袜、衬衫、毛衫、针织衫、绒鞋、皮鞋、休闲鞋、提包、挎包、单肩包、唇膏、手套、暖宝宝。
够得！
这真是一个令人非常觉得凄惨的消息。当然最近我还看到很多更凄惨的新闻，就是很多这个送快递的车都翻到了河里。
哎呦，真是
真的是。
所以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哈。我觉得每年双十一，说实话从这个节日设立到现在，我真的没有为它贡献过一分钱。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看这个每次衍生出来的一些社会新闻。
嗯。
啊，比如今天早上我最喜欢看的一条消息，当然这个心情是很复杂，并不是说多么开心或者多么的悲伤，就是知音的创始人。
嗯。
啊，现在被开除党籍。这个在中国，这个留到下一周的那个卫生音来揭晓谜底。因为当年我觉得他这个知音体也是影响了一代人，所以我就蛮喜欢这种。那双十一的时候呢，你看衍生出很多的这个故事，也可以写进知音体当中，因为比较玄幻嘛。
嗯，
比方说今年的双十一就有这个某快递公司包了这个高铁。
哦，
你看里面的图片，全是高铁上堆的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快递包。当时说，哎呦，在这些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像瓜子儿、火腿肠、方便面、粉丝儿，这大家腿儿让一让，现在都不用了，都已经堆满了。
嗯。
另外呢，就是这次双十一还有被人拍到这个视频呢、啊。
嗯。
就有人收到这个食品以后清了，哎，发现有洞，后来就有一段视频露出来，就有快递员呢就把这个在有一些包裹给打开了，吃了一部分。我估计这当中呢可能写的比较清楚，就是自己喜欢吃的洞，可能发现自己喜欢吃。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有一个人。别人在问他那个楼下那个传达室有老大爷说，为什么你今天的包裹圈张高压锅收快件，第二天张丝袜收快件，张破马桶圈收盖那个收快件。然后他老大爷就问他，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其实每次把我收的这个写在上面，这样我就一目了然了。那是比较好玩的。
机智又聪明，机智又聪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的消息。那么英国泰晤士报的网站就报道，俄罗斯巴什科夫托斯坦地区上路古时的学生每天要跋涉6英里
啊、哦！我觉得你居然一个磕腕都不打，
厉害吧？
哎，穿过一片林海雪原，
嗯、
要到附近的，其实都不叫附近了，遥远的一个村落。
地名太长，走过这个地名就很远。
那家长就让这些12到14岁的孩子携带武器，
嗯，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树林中曾经窜出过一匹野狼，这孩子就逃走了。
嗯，
那么其中一个儿童拍下的手机视频里呢，就一个。小小的小朋友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还看了视频，紧握着一个短柄小斧头，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则警惕的用目光搜索着四周动物的踪迹。
哎，那官方呢，就是检察官就说他们正在调查相关的报告，表示根据最初的信息，这个学校里的中高年级都是关闭了的，所以5到11年级的5名学生呢搬到了另外一个名字非常长，加里阿克别洛沃的一所学校，两个村庄间的距离差了10多个字，也就是10多公里。
其实我特别喜欢当初把海参崴这个改过来，你知道？你要知道他以前的名字
弗拉迪沃斯托克。
对对对对，你这把这海参崴以后，我觉得你考试的时候写起来也省了很多的时间。
主要是看见海参了啊！
其实是不是每次俄罗斯考试的时候都？会把这时间延长一点哈、啊、因为人名地名太长了。咱们说回来，说这个狼啊熊还野猪在俄罗斯都是很常见，但很少袭击人，
是
只有在受到惊吓和受伤情况下啊才会可能主动袭击人。那去年俄罗斯远东的一座城市就陷入恐慌，有些人就被熊伤了。
嗯，
那么比如说像胡桃、橡子儿、松子儿、浆果这些熊的主食产量很低的时候，他们才会出来寻找食物。
那靠近哈萨克边界的这个地方的官员就说，我的个天，
很长名字。
对，很长名字地方的这个官员就说，孩子们周一到周五一般呢是与亲戚住在另外一个很长地面。我的个天，当然就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吧。那么周末呢会和父母一起乘雪橇回家，承诺呢是不会在没有人陪伴的时候来行动。
但是在俄罗斯写作文很容易满足字数的要求，我写10个店名一篇作文就完成了啊，这不能再笑了。这个说这个地区生态部门说这个地区狼现在是比较多的，哎，当地的猎人就说，所以给孩子要准备照明弹还有防熊喷雾来避开野兽。那其实我们很心疼这孩子，又冷，然后有睿智的网友表示他们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战斗的民族是不需要武器的。
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其实挺心酸的一个事儿哈，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另外一些新闻，就说有些孩子在偏远山区他们会跋山涉水去渡那种
悬崖，攀登悬崖
的那种大河，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会不会 为什么没有校车呢？为什么没有学校或者是当地政府？
那个人都过不去，车怎么开呀？
那不是像这个地名很长的这个地方。
说了，所以说网有一个网友说了，这让人很心痛。俄罗斯的城镇化建设步伐还没有落实到位。好，我们接下来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哦，好像时间不是很够了。我们
就
把下面两条分精彩的留到下周跟大家来继续分享。
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大家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